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8日星期一，教会开启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谈谈旧约圣经。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伊拉克加瑟丁里宗主教萨科书记表示，教宗方济各将为前途未卜的伊拉克带来安慰的讯息。圣金大健神父诞辰200周年，韩国教会出版其信函。印度尼西亚基督徒支持和推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运动。阿富汗传教区负责人乔瓦尼斯凯莱塞神父呼求童真玛利亚护佑国家。吉尔吉斯坦宗座署理在新年牧函中指出，基督忠实于他的教会，疫情挑战赐予教会巨大的恩宠机遇。伊拉克加瑟丁里宗主教萨科书记日前透过宗主教府网站向本国基督徒和全体国民发表讯息，对教宗方济各三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讯息中写道，欢迎教宗前来信德之父亚巴郎的土地。宗主教表示，教宗的来访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而是为所有处在不确定时期的人带来安慰的讯息。我们应使教宗的来访成为彻底转变的时机，让信德和望德化为行动。对基督徒而言，教宗的来访将提供双重机会，到基督徒和伊拉克身份认同的根源朝圣，检验和重振教会的行动，使之更充满热情，以他的圣祖、圣人和殉道者为榜样，更接近人群，为他们服务。萨克书记也提到，伊拉克今日面对的挑战、冲突和激进主义，以及新冠疫情的后果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何去何从？是出走，还是留下，在团结和见证中共同面对挑战？书记邀请信友们不要放弃自己的土地，因为没有基督徒就无法想象这块土地的样貌。他也邀请家庭不要害怕抚养众多的子女。萨克书记提到，基督徒在伊拉克和中东的临在是天主的计划，也是基督徒不可放弃的召教和使命，尽管困难重重。谈到加瑟丁教会，萨克书记写道，它应成为基督的教会、福音和福传的教会，以及基督信仰要理讲授、服务和牧灵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与普世教会的圆满共荣中努力落实范尔大公会议的革新，与姊妹教会进行大公对话，并与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睦共处。此外，这个教会也关心公共事务，坚决支持人民为消除不义、实现公义、平等、自由及尊严的合法期待。最后，萨克书记邀请基督徒借着教会的多种面貌和差异，共同为福音做见证，因为我们与不同的兄弟姊妹在本质上是一个大家庭，一起蒙召在这个深受考验的中东地区实现我们的圣召。他鼓励众基督徒从教宗来访的机会中获取收益，借此动员公众舆论支持中东的基督徒，帮助他们留下来作为基督爱的临在、普世兄弟情谊及和睦共处的标记。韩国教会史研究所 在圣金大健神父诞辰200周年喜年的机会上，出版了这位圣人的信函。该书厚达392页，是25年来，就1996年纪念圣金大健神父殉道150周年时出版的圣人传记资料修订的成果。金大健神父是韩国首位殉道司铎，1846年9月16日在迫害期间被斩首。在新出版的圣金大健神父的信函中，收集了圣人的传记资料。首尔前总主教郑振士书记和其他三位司铎翻译。圣人的21封书信中，有19封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写成的，是写给其父亲，一名教师和当地一位政府官员的。在这书中，纠正了现有的错误和汉字的错误，并增加了地名，补充了注释。韩国首尔总主教连珠正书记对出版圣人的信函给予赞扬，他鼓励司铎、会士和平信徒找到阅读这些书信的精神力量。连珠正书记表示，金大健神父的信件见证了他的信仰，他在天主的照教下热情如火地善度司铎和传教士的生活。为此，在韩国教会所有司铎、会士和信徒心灵的更新方面，金大健神父极其重要。韩国教会士研究所所长赵韩健神父向年长司铎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这项任务的耐心和辛勤工作。他说，他在准备修订本发行出版期间，能够看到年长司铎们的努力，他们依靠黑白复印件和放大镜来阅读并翻译这些简短书信，我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为庆祝圣金大健神父诞辰200周年，韩国各教区于去年11月29日已举行特别弥撒，为喜年拉开帷幕。连珠正书记在首尔明洞主教座堂主持了隆重礼仪，圣人金大健神父的遗骸就安葬于此。圣金大健神父是韩国首位天主教司铎，现在是该国的主保圣人。他于1821年在一个虔诚的教友家庭出生，后来在上海禁铎。他回国后在反基督宗教的迫害中进行传教工作，直到被捕。他因拒绝背叛自己的信仰而殉道。金大健是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1984年5月6日在首尔主教座堂册封103位韩国殉道圣人中的一位。现今韩国有5100万居民，天主教徒有560万人。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基督徒大力支持国内开展的接种抗击新冠病毒疫苗运动。印尼总统维多多电视直播接种疫苗后，全国性的接种正式展开。基督徒积极进行宣传，扩大疫苗接种范围。总统还强调，目前接种的中国北京科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疫苗得到了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局的紧急使用批准，印尼教士理事会证实是符合清真规定的。印尼主教团正式批准了接种疫苗。主教团宗教对话委员会执行秘书维伯沃神父是代表天主教会第一位接受接种疫苗的，他和政府官员、民间社团代表一起接种了第一剂。就像神父自己说的，此举旨在推动全社会积极接种疫苗。他强调，印尼主教们支持接种疫苗，视之为维护公共健康斗争的基本组成部分，并感谢政府当局的努力，宣布主教团已经公开向各堂区下达了通知，邀请信众积极接种疫苗。大公运动组织印尼基督教协会也发出了积极参加接种新冠疫苗的呼吁，并要求政府通过媒体完善有关病毒疫苗尝试的宣传进程，特别是在农村边远地区，强调了地方基督信仰团体 可以为此发挥作用，并建议各教会协调自身在各地的机构配合抗疫和接种疫苗。信仰通讯社消息，阿富汗享有特殊权利传教区负责人乔瓦尼·斯克莱塞神父表示，基督徒蒙召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事物，但我们永远也不要让悲观情绪占上风。喀布尔政府和塔利班的和平对话是一个征兆，阿富汗的基督信仰团体共同将国家奉献给了玛利亚五殿圣心。2020年2月29日，美国和塔利班在多哈签署协议后，由于去年9月12日再次开启了阿富汗内部对话，对一个武装冲突持续40年之久的国家而言，这无疑都是积极的征兆。但同时，斯卡莱塞神父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就实现和平了。2021年1月15日，美国部分从阿富汗撤军，无疑北约国家也将减少在阿富汗的支持行动，减少对喀布尔政府的资助。而除此之外，阿富汗政府并没有其他的经济资助。阿富汗享有特殊权利传教区负责人对未来前景充满忧虑。天主教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阿富汗开展活动的，并主要在意大利驻阿富汗大使馆内，专门为在当地的西方国家人员提供灵修服务。事实上，在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阿富汗，故意其他宗教信仰被视为叛国罪。2002年，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正式成立了享有特殊权利的阿富汗传教区。今天，活跃在喀布尔的主要是圣德丽萨修女的仁爱传教女修会，援助喀布尔儿童基督教协会。信仰通讯社消息，吉尔吉斯坦宗座署理耶稣会士安东尼·科克兰神父发表了2021年新年牧函，指出去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对许多人而言，这段时间里最糟糕的就是生活在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教会继续在黑暗的时刻探索光明，基督永远忠实于他的教会，只有他才能决定我们和世界的命运。我们不知道2021年何去何从，但我们坚信天主会继续忠实于他的教会，将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受益，不断地接近他，彼此互相接近，天主是光。耶稣会士也强调了，疫情的艰难时期，教会始终与教友们同在，教会为许多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帮助与合作，我们的团体保障了一些医院所必要的设备后援。疫情挑战下，基督赐予了教会巨大的恩宠机遇。吉尔吉斯坦的天主教会团体弱小，大约1500名教友中，绝大部分是前苏联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波兰、俄罗斯天主教徒的后裔。全国有三个堂区、七位司铎、一位修会会士和五位修女为教友们提供牧灵服务。1997年，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正式成立了享有特殊权利的吉尔吉斯坦传教区。2006年，本笃16世教宗将其擢升为宗座署理区。全国500万人口中 90% 为穆斯林信徒，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7%， 其中 3% 为东正教徒。又有一个国家正式废除了死刑，哈萨克斯坦在暂停实施死刑20余年以后，终于永久废除了这项刑罚。该国总统托卡耶夫签署了批准书，为去年9月启动的永久废除死刑进程画下了句点。到目前为止，在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行列里，只剩下白俄罗斯还在定期执行死刑。 圣艾智德团体对于哈萨克斯坦废除死刑仪式表示非常满意。该团体的公告指出，这是走向尊重生命的关键一步。这段旅途始于2003年的暂缓死刑，但是那个起点未能阻止该国对若干罪行再次判处的死刑。如今这些宣判的死刑将会改为无期徒刑。圣艾智德团体从2006年起陪伴哈萨克斯坦走这段旅途，经由各种关乎正义与和平的国际会议携手迈向完全废除死刑的目标。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伊夫也参与其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近些年来一些青年朋友不是来信提出他们需要有关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方面的知识。他们说阅读圣经时虽然看得懂字面上的意思，但无法了解其中的内涵，尤其是旧约中一些错综复杂的内容令人费解。其实圣经记录的是天主救赎人类的历史。从希伯来人的眼光来看，圣经历史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天主对他子民的盟约计划的光照下重新看待人类的家庭史。从今天起，我们播送一套新节目，谈谈旧约圣经，帮助各位听众逐步认识天主透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向我们说的话。这套节目由前梵蒂冈电台中文节目部主任施醒三神父提供，原来的题目是谈谈旧约圣经。施神父任职时期也在宗座俄我略大学教授传教学，因此懂得从福音本地化的角度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圣经，以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来阅读和领会天主透过圣经向我们说的话语。
大约在3000年前，有一个民族从埃及来到今日的巴勒斯坦，这地方当时称作克纳罕。那移来的民族原先被称为希伯来，后来改称作以色列或犹太。耶稣诞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属犹太籍。犹太民族信奉天主，他们常说天主曾显现给我们的祖先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又说他是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是犹太民族的三位元祖，他们生活在犹太民族的先祖还没有进入埃及之前的远古时代。旧约圣经是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今天我们首次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这栏节目，便从亚巴郎的被召说起。 亚巴郎是谁？亚巴郎是特拉黑的儿子。特拉黑出生在加瑟丁的乌尔一个游牧民族的家庭，虽然家庭富有，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经常要为牲畜找寻草原。他敬拜乌尔地方的神，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后来带领全家人，包括亚巴郎和他的妻子萨拉伊，离开乌尔到哈兰定居。哈兰位于闻名的美索不达米亚，从以后旧约创世纪的记录中，我们知道亚巴郎的家族便是以哈兰作为他们的家乡。例如，当亚巴郎要为他的儿子伊萨格娶妻时，派遣仆人到哈兰他的故乡去寻找适合的对象，亚巴郎便是在哈兰得到他宗教上最深刻的经验，天主的召教。旧约创世纪记述这个故事说，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罗特也同他一起走了。亚巴郎离开哈兰时已75岁，他带了妻子萨拉伊，他兄弟的儿子罗特和他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仆婢，一同往克纳罕地去。终于到了克纳罕地，亚巴郎经过那地，直到舍根蒂莫勒橡树区，当时克纳罕人尚住在那地方。上主显现给亚巴郎说，我要将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亚巴郎就在那里给显现于他的上主筑了一座祭坛，从那里又迁移到贝特尔东面山区，在那里搭了帐幕，西有贝特尔，东有哈伊。他在那里又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呼求上主的名。以后亚巴郎渐渐移往乃格布区。亚巴郎离开他的家乡、亲族和他父亲的家，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这意味着一种宗教上的皈依。如果他曾像他父亲那样信奉过乌尔的月神，现在他已经弃绝了这种敬礼，而全心依赖那召教他的天主了。在旧约圣经的神学上，亚巴郎的被召和皈依天主是救恩史的开始。所谓救恩史，就是天主通过以色列民族，特别是基督 及其教会而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历史。创世纪的作者引用天主对亚巴郎所说的话，强调这个信息，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降服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我要降服那降服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所以，从救恩史的观点说来，亚巴郎不但是犹太民族的始祖，而且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他更是一切有信仰者的大父。
谈谈旧约圣经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当时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有人来问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客人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能进食呢？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会把未漂过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如果这样，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坏了旧衣服，破绽就更大了。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如果这样，酒就会胀破了皮囊，酒和皮囊都丧失了。所以新酒该装在新皮囊里。马尔谷福音第二章18-22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